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查考圣经宝贵的道理。愿我们以聪明智慧的心来思考人类的由来。当我们静下心来沉思默想的时候，或许会扪心自问，我从哪里来？一般我们都会想，这个简单啊，我是我父母生的，我的父母又是他们的父母生的，这样子一代又一代往上追溯，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中国人会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但聪明的人又会想，学校的历史书上不是写着皇帝与蚩尤作战在涿鹿，可见皇帝并不是第一个人。或许大人会说，有书上写着盘古开天，然而仅仅四个字能告诉我们的却非常有限。到底盘古是谁？他如何开天辟地？书上并未详加记载。虽然有的教科书上提到人类是由一再的进化而来，这个进化论是一种说明生物进化途径的理论，是19世纪英国人达尔文在从事约20年生物的研究后，于1958年所完成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中所发表的物竞天择这个进化论学说。因为当时受到众人的赞同，全世界人类的思想而有了改变，各种学说都以进化论为理论根据， 这种理论认为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也是从低等动物的猿猴进化而来。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多的例证，但其中充满了无法解释的假设。在经历各种科学、考古学、遗传学的发现，都证明进化论是不足完全采信的。尤其是遗传的证明，每种生物中的一些特质绝非是进化而来。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24节、25节说的，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以上两节经节就有5个各从其类，可见各种活动皆有其不同的特质。近200年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尚有部分的理论仍然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所以没有把进化论完全推翻。近代医学发达，已经证明了人不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事实上，达尔文经过再三的研究，也认为进化论不适用于所有的生物，但进化论却已经深植人心了。单纯以人的本性而言，在证据不是完全充足之下，相信每个正常人都不愿意只凭着达尔文的理论就承认自己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如果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为什么今日没有猿猴进化成为人类而去户政事务所报户口呢？为什么猿猴的血液不能打入人的血管里？就因为两种血液完全不能融合，是不同种类的血液，如果不同血液混杂，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人类究竟是从何处来的？我们可以根据基督徒所相信的圣经做一番查考比较，让我们以聪慧的头脑来慎思明辨，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明白人类生命的宝贵，并且能够认识人类的由来，知道人类与创造主天上独一真神的关系。圣经的第一卷是创世纪，创世纪的前2章就开宗明义的直接说明，天地万物是天上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所创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也是他创造的。首先我们来谈论万物创造的过程。在真神未创造天地之前，旧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头一日。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称空气为天。就这样，神以他的灵运行，然后以他的能力和话语造出陆地、海洋、青草、蔬菜、果树，这是第三日。第四日神造天上的光体，使人类能够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以及年岁，那就是管白天的大太阳和管晚上的小月亮。第五日造鱼虾、水族及飞鸟。第六日则造牲畜、昆虫、野兽和人类。神创造万物的方法与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要有神的灵运行，也就是有神的能力同在做工。第二，物要借着神的话来创造，因为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第三，神所造的动植物都是各从其类，并非由进化而改变种类。第四，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才创造了人类。第五，全能的真神是从无中创造出万有来，就像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所说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伟大的真神乃是从没有之中造出琳琅满目的天地万物来。 当天上的真神以六日的功夫造出天地万物，把一切的环境都安排好之后，就在第六日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代祖先，也就是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由真神创造的顺序，可以明显的知道他对人类的大爱和对他儿女的看重。就好比一对夫妻在怀有胎儿时，先为婴儿预备摇篮、衣服、尿片、奶粉和舒适的房间，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到29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可见人内心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良知、良心还有良能，有着神一样的性情和德性，而且是蒙神所赐福的。人类且有繁衍后代的义务，使后代子孙遍满地球各个角落，并且拥有治理大地的责任，管理陆地、海中、空中各种生物的任务。神也将蔬菜水果赐给人类做食物。创世纪第二章并记载着，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并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当然人就可以喝那清凉的河水来解渴或沐浴。到底真神是如何造出亚当来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由此可知，神造人的身体是用地上的材料，尘土就是人体的元素。科学家将人的肉身分析化验，结果发现人体的元素和泥土类似，所以中国人说人死归土，乃指着肉体在给人使用完之后要归回尘土。因为人体内 70% 以上是水，一个人的脂肪约可做6块肥皂，磷脂可做220根火柴，石灰脂可消毒一个鸡笼，硫磺可以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跳蚤，铁脂可以打造一根钉子，一点氮气可以做火药放一枪，另有盐1把，糖1杯，值1点钱。创世纪第三章19节里，真神对犯罪的亚当咒诅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由于人的肉体是尘土所造，因此非常的脆弱，很容易就会受伤害，就像土烧成的杯子，不小心碰到就会破裂，掉到地上就碎掉。但人类尊贵乃在于神将生命的气息穿在人体里，使人成为有灵魂的活人。这生命的气息就是人类永不消灭的灵魂。中国人所谓人死归天，乃指着人的灵是属神的。就像传道书第12章第7节说的，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从肉体来说，真神借着男女结合，从情欲生出子女来。但事实上，父母仅能够生出子女的肉体，真正赐生命的是天上的真神。假如有一个小孩因为病重即将离世，他向母亲要求说，妈妈，我不愿意这么早死，请你再生一条生命给我。相信这位母亲一定会说，傻孩子啊，妈妈又不是掌管生命的神，哪有这种能力啊？由此可知，人类虽然有生身的父母，但赏赐生命的却是造物主真神。 他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父亲，所有人都是真神的儿子，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家谱，由养父约瑟追溯到人类的始祖。在38节里，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世上的第一个人，人类的始祖，就是男人亚当，而亚当就是神的儿子。有一个人问基督徒，你们信耶稣不能拜祖宗，是背道不孝，我们不可以去信。这个基督徒轻轻地反问他，你们真正拜到祖宗吗？我们信耶稣才是真正的在拜祖宗。这个人听了很惊讶，就反问他说，为什么呢？这时这个基督徒就告诉他，祖宗就是祖先的根源。从圣经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始祖是亚当，而这位亚当是真神耶稣所创造的。可见亚当的根源是真神耶稣。我们信耶稣，拜真神，真正的拜到我们人类的祖宗。但是有许多人虽然很虔诚的来随从习俗，很重视孝道，但是拜来拜去，仍然不知道祖宗到底是谁。这种敬拜岂不是枉费心机了吗？真神既是人类生命的天父，他也照顾人，带领人，帮助人，有时也会管教人。所以圣经希伯来书第15章第7节说道，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当然神也希望他所造的人类都能认识他，敬拜他，敬爱他，顺从他。他也应许很多的福气财产赐给人，如同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一般。圣经上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第5节里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11节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真耶稣教会里能够求到宝贵的圣灵，这就是得天国基业必要具备的凭据。也告诉我们，做神的儿子，务要求得神儿子的圣灵，才能够在将来领受天国永生的福分。大同真耶稣教会赖春林长老一家是在1950年10月来台北教会听道。1951年1月21日大寒之日受洗归主的。当时祖孙三代全家九人在台北桥下淡水河里接受合乎圣经大水的浸礼，依靠耶稣的宝血，奉主耶稣圣名洗净一切的罪孽。每个晚上祖父与父亲一人一辆自行车，带着大孙子二孙子到后车站附近的台北教会聚会。大约受洗后经过一个月的晚上，赖家四个人仍然照素常的习惯到了会堂。聚会前后都到祷告室去祷告。那一天聚会后，四个人跪在祷告室的草垫上祷告祈求圣灵。国小一年级三年级的两个小孩子受不了跪着令人膝盖刺痛的跪垫，几分钟后就离开了祷告室，在会堂里逛来逛去，等候父亲和祖父一道回家。这时突然听到祷告室里传来父亲好大的祷告声，很多还没有回家的信徒都围过去看。这时只见赖弟兄，也就是后来的赖长老，在寒冷的天气里，因为迫切祷告求得神所赐的圣灵，两手和身体规律有劲的震动， 心中火热，满身流汗，圣灵的震动让他膝盖上下跳动，离地约一寸，口里所说出来的却是大家听不懂的奇异舌音，也就是新约圣经中所说的说方言，就是用舌音来说话，这是得圣灵的凭据。更奇妙的是，额头有汗水，眼中也流出了泪水，仔细看乃是欢喜的眼泪，好比一个浪子见到久别的父亲，流出热泪来，喜乐非常。这正应验了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所说的，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多么神奇的体验，让赖弟兄认识神，坚定他的信心，而且可以凡事依靠圣灵向神祷告祈求，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愿意到真耶稣教会来祷告求圣灵，体验真神奇妙的能力？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闭上眼睛，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起初为我们人类创造了天地万物，布置了美丽富足的生活环境。你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类的始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你也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使得亚当夫妇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乐园里。但是只因为始祖受诱惑犯罪，被赶出了乐园，在地上繁衍，而有了今天的我们。主啊，你因着爱降生世间，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你牺牲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日只要信靠着你，接受你的救恩，信而受洗，罪得赦免，就能够恢复你儿子的身份，将来领受好的无比那天国的赏赐。求你将这奇妙的福气也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阿们。